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0月8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朝鲜5年来最高层代表团访问了韩国，这让人们对朝鲜半岛双方关系解冻产生希望。人权活动人士质疑美国对越南的军售。香港占领中环民主抗议活动规模虽小，但仍有抗议者坚守街头。分析人士认为，香港这次大规模的公民抗命，在真普选的口号之下，还有经济、社会等多层次的动因。海外媒体对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但是在中国国营媒体的控制之下，很多中国人不知战中为何物，而且中外媒体报道大相径庭。11月14号是美国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日，这将是一场激战。那么主战场在哪儿呢？我们有节目中详细的分析，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最新的消息。加拿大议会授权军队参加空袭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欢迎。加拿大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法案批准加拿大军队参加最多为6个月的空袭，但是禁止军队参加任何地面战斗行动。加拿大总理哈伯说，加拿大政府并非轻易做出这个决定。伊斯兰国组织构成真正威胁，他说美国领导的联盟必须采取行动制止伊斯兰国组织扩张，防止他们有能力在区域外发动袭击。白宫说，美国将与其伙伴合作，扩大持久和全面的行动，削弱和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组织。朝鲜政府为自己的人权状况做出辩护，与此同时，朝鲜公开承认国内存在饱受人权机构批评的劳改营系统。星期二，朝鲜官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罕见地向新闻媒体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通报了其人权状况。此举被认为是朝鲜当局对联合国最近发表的朝鲜人权记录报告的驳斥。联合国的报告指责朝鲜政府犯下了谋杀、酷刑、奴役、强奸以及其他虐待等反人类罪行。报告说，朝鲜政府的很多侵犯人权行为发生在臭名昭著的劳改营。据信，朝鲜劳改营系统关押了上万人。不过，朝鲜外交官崔明南重复了朝鲜政府一贯坚持的没有这类违反人权的关押系统说法。但是呢，崔明南承认朝鲜存在劳动改造关押中心。他说，被关押者在这里通过反省自己的过失来获得改造。朝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全球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今年2月以来对朝鲜人权问题格外的关注。那么在这同时呢，朝鲜5年来最高层的代表团访问了韩国，这让人们对朝鲜半岛双方关系解冻产生了希望。韩国总统朴槿惠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首尔和平壤展开定期对话。在他星期一对高级助理发表这番评论之前，朝鲜高层官员对韩国进行了一次突然而罕见的访问。朴槿惠总统说，应当做出努力，确保将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将为和平统一铺路，而方式是定期举行南北对话，而不是仅仅举行一次对话。在朴槿惠做出这番表态之前，韩国和朝鲜官员在港口城市仁川进行了半天的讨论。朝鲜代表团有11名成员，带队的是权力强大的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军次帅黄炳世。分析家认为，黄炳世最近成为仅次于领导人金正恩的朝鲜第二号当权者。韩国官员承认，当朝鲜方面星期五联络他们，表示要星期六南下会面时，韩国方面吃了一惊。当天是亚运会闭幕的日子，韩国和朝鲜各自派团参加了亚运会。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飞抵仁川，这被解读为朝鲜方面希望达到某些目的，而不仅仅是参加一场运动会的闭幕式。星期六的会谈似乎为可能举行韩朝高峰会铺开了一条道路。 在首尔，统一部发言人林秉哲说，有关官员还没有就本月晚些时候或十一月恢复高层会谈的议事日程达成共识。林秉哲对记者说，朝鲜半岛离散家庭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韩国方面认为必须要提这件事。上一次韩朝高层会谈在二月间举行，在首尔和平壤恢复直接接触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正引起外界纷纷猜测。30多岁的金正恩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了，这是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去世以后，他从公众视野消失最长的时间。在朝鲜国家媒体公布的多数近期视频中，人们可以看到金正恩走路跛脚。自从他继承父位以来，他的体重也明显增加。朝鲜居信是世界唯一的世袭制共产党王朝。一些分析人士和情报界消息灵通人士相信，金正恩可能做了某种腿部手术，目前正在恢复，因此没有公开露面。首尔官员说，朝鲜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星期六对他们说，金正恩没有健康问题。首尔高丽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教授林载淳说，
Kim Jong-un's power is stable, although he's sick. North Korea might want to send a message.
金正恩的权力是稳固的，虽然他病了。朝鲜也许想向外部世界发出一个讯息，那就是金正恩控制着局势，他可以把权力精英派出国，做他的代表。
不过，林载淳教授为那种认为这会导致重大突破的初步乐观情绪泼了一点冷水。他说，
There should be give and take to make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Koreas. It's too early to predict what.
朝鲜半岛南北方如果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彼此间需要讨价还价。现在就预测双方会给对方什么好处，或者如何给对方好处，都为时过早。
朝鲜半岛南北方严格说来仍然处在战争状态。1953年，交战方签署了停战协议，结束了近3年的血战。在韩战期间，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站在韩国一方，同支援朝鲜的中国军队交战。韩国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几十年来基本上都保持冰冻状态，偶尔有暴力发生，南北分界线一带尤其紧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日前呢宣布将会部分解除对越南的军售禁令，被视为是美国跟越南两国关系升温的重要一步。可是呢，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对美国这个举动提出了批评。下面请您收听玛伊安娜·布朗从河内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宣布放宽对越军售禁令的几个月前，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钻井平台，越南和中国一度出现紧张对峙。不过，美国国务院强调说，这项举措不是出于反华。美国国务院说，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这一地区海事能力缺乏的状况。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伊恩·斯托里说，美国做出的这项决定毫无疑问是由石油钻井平台危机催化的。
I think it underscores America's increasing concern abou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这一决定强调了美国对南中国海最近事态发展的日益关注，尤其是中国的强势态度被看作有可能破坏美国在这片海域的利益。
斯托里认为，美国部分解除对越军售禁令主要是象征性意义，因为越南长期以来一直从俄罗斯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武器设备。有人推测，越南有意购买 P3 猎户座巡逻机用于海事巡逻。越南已经就放宽军售问题游说美国几年了，但是华盛顿方面给出的一个条件是，越南必须在人权方面做出改善。斯托里说，
So they've got around this issue partly by saying, well, Vietnam has improved it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他们绕过了这个问题，部分的做法是说越南已经改善了本国人权，尽管改善不显著。其次，美国说将向越南提供非致命性武器，以提升越南的海事领域意识，所以不会涉及潜艇或者军舰这类的武器装备，而是那些可以让越南在专属经济区提高海事监督能力的设备。
人权观察组织的亚洲倡导事务部主任约翰·席夫顿为外交政策撰文，批评美国这一举动破坏了越南的人权活动人士的勇敢努力。这些活动人士一直寻求美国向越南施加压力，促使越南改善其人权记录。黎作觉是越南异议人士、著名博客写手黎作权的弟弟。 李作权去年以逃税罪被判处两年监禁。批评人士说，对他的控罪是出于政治动机。
美国关心越南的人权问题，但这不是解除军售禁令的先决条件。除了人权，美国也很关心越南的其他问题。
美国国务院说，越南的人权记录仍需改进，美国也会继续评估与越南的安全合作关系。越南异议人士博客携手阮文海因传播反政府言论被判处12年监禁，目前正在服刑。他的儿子阮志航说，上个星期他的父亲头一回受到了来自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探访，在这之前父亲只被允许与家人见面。阮志航认为这是越南政府正在考虑释放他父亲的迹象。他还相信美国部分解除军售禁令与之有关。
我认为如果我父亲被释放，一定跟这项交易有关。我和越南政府打交道很久了，他们不会做不赚钱的买卖。
尽管家人乐于听到父亲可能被释放的消息，但是阮志航认为美国不应在越南人权记录仍然不佳的时候向越南政府出售武器。
我们应该看到一些更关键的措施，比如取消有关禁止宣传反对国家政权的刑法第88条，有关禁止人们采取反对国家政权行动的第79条，以及有关禁止人们在脸书或网络上发表言论的第258条。根据这些条款，政府可以毫无理由地逮捕任何他们想逮捕的人。
他认为，如果父亲被释放，当局不会允许他留在越南，很有可能让他流亡美国。有关越南将采购什么装备，众说纷纭。但是，美国的这一决定会给越南内部派系带来影响。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美国之音玛丽安娜·布朗，河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英国警方星期二逮捕了4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这些人被控在英国策划发动恐怖袭击。英国警方在将这4个人逮捕以前，在伦敦多处地点展开搜缴行动。警方在行动过程中没有开枪，但是不得不使用电击将其中一人制服。英国当局在对4名被捕者进行讯问的时候，仍然在搜查几处住宅和车辆，其中一名被捕者被指控与叙利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有牵连。英国官员没有就恐怖分子策划的袭击提供任何细节，但是警方表示，这场阴谋仍然处在早期阶段，但是恐怖分子策划的行动是严重和危险的。今年8月，英国把反恐级别提升到严重这一级。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斩首了2名英国援助人员以及2名美国记者。伊斯兰国声称斩首是针对美国领导的空袭而采取的报复行动。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西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1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场震中位于云南景谷县的地震造成了至少5万人无家可归。根据美国地质勘测局的监测，这场发生在星期二晚间的地震大约是里氏6级，地震发生在大约10公里左右的地下。中国方面说，地震震级大约是里氏6.6级，发生在地下大约5公里处。新华社说，震区的房屋持续摇晃了几秒钟，地震导致部分房屋倒塌，上千名军人赶赴地震灾区。总理李克强下令全力搜救幸存者。景谷县位于云南省中缅以及中老交界，当地人口大约29万人，以少数民族为主。云南地区地震频繁，今年8月，该省另外一个地区发生6.3级地震，造成600多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的占领中环民主抗议活动。在现在呢，这个抗议活动的规模跟上个星期来比是已经减小了，但是呢，还是有抗议者坚守街头。有分析人士认为，香港这次大规模公民抗命，在真普选这样的口号之下， 还是有经济、社会等等多层次的动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就这方面所做的分析报道。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香港抗议者政治诉求的背后还包含着对经济形势的不满与担忧，这尤其关系到香港社会日益严重的财富不均和经济权力集中的问题。如今香港已经成为了所有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在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却拥有44名亿万富翁。基于香港的人口基数，其财富集中度也可谓是全球之最。与财富不均相辅相成的是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在香港，房地产、超市和药店等在当地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都处在几位商业大佬的垄断之下。据估计，去年香港市场上70%的商品房都是由两个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即郭氏兄弟控股的新鸿基地产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所开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玉川认为，这种经济权力的集中让很多港人看不到个人经济发展的前景。他说
If you are seeing a fairly bright economic future, you get preoccupied with
当你能看到一个明朗的经济前景的时候，你会忙着实现这些目标而无暇顾及其他。而当你开始为你的经济前景担忧，你就会由个人的未来联想到香港的未来，从而想到一些政治问题，比如我是不是应该有一票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事实上，对任何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权力的集中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然而，以经济自由著称的香港，相对于欧美而言，却缺乏政治民主。政府长期由商界精英或者大企业以及贸易团体的代言人主导，这在很多香港市民的眼中成了政商精英之间利益输送的证据，也让那些改革土地制度、抑制房价、加强市场竞争等政策承诺成为了幻影。有趣的是，香港在1997年之前就有富人俱乐部之称，财富不均、市场权力集中、政商权力瓜葛等问题在回归中国之前就已存在。而亲北京的人士在有关普选的辩论中也不忘指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也并没有实行民主。那么香港的民主诉求为何当年不像在本土拥有民主体制的英国政府爆发，却会在如今变得如此强烈呢？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博士说，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良治。他说
As of the 1980s,Hong Kong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British rule.
80年代的时候，香港人对英国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虽然不民主，但是当时的政策符合民众的利益，商业大佬对政府的影响也没有如今这么大。英国政府有在试图平衡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的需求，所以你不需要民主来监督和制衡政府。
他同时认为，香港如今之所以有近2/3的人认为民主体制是非常必须的，部分原因就在于香港人越发担忧香港正在受到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民主机制来避免任何从中国大陆而来的坏事。如今，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资源竞争也在加剧，而资源竞争的压力更多的承担于香港年轻一代的身上。黄玉川博士认为，这也正是香港年轻一代成为这次民主抗议活动的主力的原因。
There have always been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Hong Kong, but those disparities.
香港社会里其实长期存在着严重的财富不均现象，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会在未来得到改善，你就不会为这个问题而担忧。而当你实际上开始为找工作和加薪而烦恼的时候，财富不均才会让你觉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黄玉川观察说，随着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加深，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香港和大陆之间人员通行的便利，香港的劳动力市场正变得更为宽泛，竞争也越发激烈。香港目前有很多企业更倾向于招募那些从中国大陆而来的人，这无疑增加了香港本地青年的就业压力。除此之外，从中国大陆涌入的房地产投资抬高了香港的房价，这让香港年轻一代买房置业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 与此同时，物价上涨，连奶粉也被大陆人抢购一空等现实问题，让很多港人感觉到自己正逐渐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香港经济占中国经济总规模的 18%， 而如今这个比例下降到了只有 3%。 港人的经济失落和中国大陆的资源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了香港民众对中国大陆的不满情绪。这篇文章说，香港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犹如老贵族和暴发户的故事，香港已经看到自己在经济上成为中国普通一份子是什么状况了，他们最不希望的就是在政治上也与中国大陆趋同。香港人的积怨从一些港人将大陆游客形容为蝗虫，以及由大陆儿童在香港当街便溺引发的争论等事件中便可窥见一斑。卜瑞哲博士说，这次的占中运动并不是针对选举政策的一次性的回应，它其实是各种不同的问题合并在了一起集中爆发，而香港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已经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VOA 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海外媒体对于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报道，可是呢，在中国，国营媒体继续限制公众了解在香港这座港口城市正在发生的运动。按照政府的口径跟立场，两体裁一，在报道中呢，一律把香港的占中抗议活动称作是非法的，注定要失败的，并且是对香港民主发展的一大威胁等等。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所做的报道。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上媒体国际新闻头条消息的，除了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动态以及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的最新发展之外，还有就是香港的民主示威。而在北京街头，记者接触到的几名市民甚至不知道香港发生了示威活动。
不知道，这像广东那个登高热好那种非常厉害。现在是
这位北京居民和他的朋友告诉记者，他们不知道占领中环运动，并且开始谈及近期广州登革热病例激增的事情，以为那就是记者所说的占领中环。有些人知道有占中这回事，但是因为话题有政治性，他们不愿意发表看法。而一位姓孙的女士说，
香港也好，还是咱们中国大陆北京也好，都是应该是以安定为主，因为安定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对吧？你这样闹来闹去，最终这个什么呢，那遭殃的也是老百姓。
当被问到对学生的诉求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这位孙女士说，她自己没有特别关心这方面的新闻。一位年岁较大的姓刘的居民说，
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呢有中国式的民主，是吧？中国式的民主既讲究民主又讲究之中，如果光讲民主不讲之中的话，那这个国家就乱。
这位刘先生说，他不认为抗议活动的影响会那么大，或者会持续太久。他说，香港政府不能让抗议活动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抗议是坏事。一位姓王的年轻北京居民说，他看过有关抗议活动的报道，但确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说，他希望能对此有更多的了解，但似乎找不到有关抗议者核心诉求的任何信息。
正好我也接到我们一个朋友现在在香港正在旅游，他给我们返回来的图片，然后说那块儿就是一些大学生在进行一个示威游行嘛，然后感觉好像有点乱，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乱。
不过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些抗议活动是非法的，而且是受到误导的。在中国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网和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新闻报道时，只要报道中提到占中支持者和学生们谈他们的观点，立刻遭到静音。监测中国社交媒体审查状况的人士表示，当前中国的微博和其他网站上被删除的帖子，比今年早些时候天安门流血镇压事件25周年时被删帖的数量还多。共产党报刊《人民日报》则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篇幅报道对抗议活动的谴责。人民日报星期的一篇评论文章抨击了抗议活动，称占中的本质是反民主。这篇题为 战中是在开民主倒车的文章说，香港在从英国殖民统治回归中国之后才开始民主化。文章说，150年的英国统治种下了一些种子，让一些港人仇视民主政治。中国最主要的国营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之前只播出了有关抗议活动的零星报道，但是星期一则做了长达10分钟的报道，包括对反战中支持者和因生活受干扰而不满的市民的采访。这则报道还提到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的支持中国的言论。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是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北京的中外媒体继续的聚焦香港，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7天发表文章，对香港问题发表评论，抨击所谓外国势力策划香港占中活动、煽动颜色革命等等，还有说是受中国官媒的这个舆论导向的影响呢，现在也有大陆的民众甚至打出了宁喝毒奶粉不当卖国贼这样的标语。与此同时呢，外媒圈则援引当年普京对待俄罗斯街头抗议的经验，告诫香港民众警惕秋后算账。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的报道。
今天的人民网首页用黑体字刊登署名国平的文章，鼓动战中的小丑不能代表香港民意。文章对所谓战中违法活动终于在国人众志成城的抵制之下开始偃旗息鼓感到欣慰。文章称，香港战中的民众邪不压正，不到10天已经疲态尽显。人民网的文章断言，香港战中有损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径不仅注定要失败，更会被全体中华儿女和香港同胞所孤立和唾弃。人民网将几十万参加和平抗议活动的香港民众说成是鼓动占据中环的那几个小丑，远远不能代表香港的主流民意。人民网的文章还将占中者说成是不断争取海外反华势力支持，不断联络台独分子寻求指点的数典忘祖之徒。央视也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香港占中活动给香港带来的损失，并大量采访反对占领中环的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中国的电视新闻上没有一条成千上万民众在香港街头举行抗议集会的画面。
在中国社交网站上，一张照片广泛流传，照片上一位中年妇女在街头打出宁饮毒奶粉不当卖国贼的标语，反对香港民众的占中行为。中国大陆曾经爆发在婴儿奶粉中添加有毒物质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引发中国母亲到香港和海外购买外国奶粉的浪潮。香港奶粉一度被大陆游客抢购一空，港府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
在官媒严格控制对香港占中事件报道的角度同时，中国警方加强对公开支持香港占中活动的大陆公民的打压，防止被海外媒体称之为香港雨伞革命的火焰燃烧到中国大陆。北京宋庄6名艺术家上周举行声援香港市民占中活动的诗歌朗诵会，被警方先后带走11人，其中6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诗人王藏在网络发放占中图片被以同样的罪名刑拘，目前被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宋庄采访的 BBC 记者山丽雅被没收了记者证，德国时代周刊驻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张淼也因和香港占中有关的新闻而被刑事拘留。根据外国媒体获得的最新消息，北京宋庄艺术家丁丁的妻子向记者透露，丁丁于10月6号星期一凌晨因被怀疑支持香港占领中环的行动被警察从家中带走，目前也被关押在第一看守所。相比起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外媒对香港占中事件的报道则是多角度多侧面。 华盛顿邮报10月3日发表一篇分析文章，对中央政府和港府可能会仿效普京2011年因不满当年杜马选举和政府腐败而走上街头的俄罗斯民众的手法，应付这次香港的雨伞革命。
对走上街头抗争的俄罗斯民众，普京没有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去进行铁腕暴力镇压，普京采取了谨慎的做法，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和示威民众抗衡，同时利用手中掌控的国际媒体渲染示威者受到了美国和欧洲等外国势力操纵。即使当时示威活动并非完全和平非暴力，但俄罗斯当局依然非常克制，经过几个月的示威，能熬过了严冬的抗争者所剩无几。到2012年，运动已经失去能量，到年底运动基本上已全盘瓦解。抗争运动以萎靡不振的时候，普京才真正着手镇压。独立媒体 NGO 首当其冲被逼关门，运动领袖被起诉各种罪名，到现在还被软禁。华盛顿邮报指出，从这几天香港各界的行动可以看出，时间上高度配合，口径高度一致，不难推测背后有人在指挥，而采取的策略与普京对付示威者的手段十分相似，整个策略就是想要在最低风险下解决事件。
香港网络新闻独立媒体分析说，有传闻指出北京对应付战中的最高指示是不妥协不流血，用假消息恫吓以及真暴力威慑，努力以最低武力让学生自行清场。
独立媒体分析认为，暂时看来，由于示威者热情有增无减，现在强行用武力清场的公关风险太高，而且很可能招致更多人出来站在学生的一边，估计中国政府不会这样做。现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已控制稳妥，所有相关新闻都经过严格的把关、裁剪、拘捕超过20个以上敢于公开声援香港战中民众的内地人士。目前拖下去对中共的风险成本不高，中共真的要学普京玩耐性。
英国《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认为，这场雨伞革命是北京领导人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最担心发生的噩梦。这是自从1989年以来首次在中国的城市发生以学生为首的民主抗议活动。由于香港的法律体系仍然是英国人留下的，因此港府不能使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所惯常采取的措施，使用武力以及严格控制媒体和网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需要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如果处理措施不当，可能会让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中国的形象严重受损。
英国独立报称，香港已经长大成熟了。独立报的文章指出，在香港这个本来不太关心政治，以经济和贸易为主的地区，民众和学生开始包围政府总部，发誓无限期静坐，要求民主选举。文章说，香港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们的要求是公正和合法的。文章还敦促北京的领导人最好好好地倾听香港人民的声音，否则香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在海外舆论中，新加坡成为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新加坡联合早报回顾了香港人喜欢街头政治，呼吁解决香港困局的最好方式是让政治从街头回到会议室。
联合早报说，街头抗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一直伴随香港历史。上世纪50、60年代的街头抗争多发生暴力事件，6·7暴动中港人对共产主义的心理认知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了70年代港英的一系列改革动作。随后历经2003年反23条的大游行，2012年反国教全民集会，新世纪以来的两场大型街头抗争均以港府的妥协告终，这也影响了港人过去10年来对解决政治问题的思维惯性。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理查德·布什在文章中写道，香港诉诸解决的方式就是 The Street。
香港《信报》发表一篇社评，把香港战中行动和巴西国足最近在世界杯的惨败联系在一起，称中国越是想赢到进 越是输得惨。信报在社评中评价巴西球队说，强队之所以惨败，很多时候是由于求胜心切，而且是企图以狮子扑兔的澎湃力量赢到进，只为一味的进攻，完全忽略了防守。他们错误地相信了一个貌似美丽而内里歹毒的缪斯，进攻就是最佳的防守。
信报的社论说，足球场上启发出来的道理同样适用，愈想赢得进，愈是输得惨。香港信报社评回顾了香港民主派的民间公投，本来被普遍看淡，后来居然得到了近80万人踊跃参与，原因是国务院于今年6月初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白皮书》，内容是要表达赢得进的决心。国务院强调，中央授予香港特区多少权，香港特区就有多少权，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利。结果使至高度自治的香港人情绪反弹，人大委员会决定在政改方案三重落闸，动机仍然是求胜心切的赢得进，普选特首确保成功筛选的安全系数高达100%，泛民阵营一毫子也没有。结果香港人又一次情绪反弹，酝酿多时却步履迟疑的战中运动，原本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没有人看得起其影响力。可是政府总部平地一声雷，掌权者在示威者零星冲击的情况之下，断然出动武装到牙齿的防暴警察，且先后发放87枚催泪弹，把一场雨伞革命送到国际社会视线范围内。事态发展至今，社会撕裂若此，真心诚意爱护香港的有识之士无不痛心，怎么办？信报社评呼吁中央和特区政府必须先抛弃赢到进的心态，毕竟政治从来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包含互谅互让，凡事寸步不让只会输掉更多的人心。另一方面，现在示威者的叫价未免也太高了，既想撤回改革方案，又想特首鞠躬落台，甚至要求人大委员会向全港市民道歉，同样摆出企图赢到尽的姿态。信报社评呼吁双方不一定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适当而有意义的对话才是共存之道，无需妄求我全赢你全输。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媒体人林峰的文章，对目前最流行的一条反战中理论加以反驳。很多中国网民都质疑香港民众为何在港英殖民时代不要民主选举，回归大陆之后反而要求普选。林峰解释说，香港殖民时代把香港从贫瘠建设成东方之珠，虽然没有实行民主普选制度，但其行政效能、司法公正、公司治理、人权保障、警察执法等等都获得港人的高度信任，可以说港人实质上生活在获得民主制度下应有的保障中。更何况末代总督彭定康启动政治改革受到港人一片暗赞，反倒是中国专制政权恼羞成怒，批评香港民主化别有居心。
林峰指出，香港回归之后，中国以经济手段盘根错节控制香港，港人从地铁、奶粉、医院等基本生活都受到来自内地文明的冲击，除了听命于北京的政界、商界、媒体甚至黑道获利，大多数港人所得降低，前途茫茫，沦为二等公民。此所以有香港学者分析，一国两制令港人完全失去信心，这次运动堪称是港人对贫富差距恶化、中港矛盾加剧累积的所有不满一次性大爆发。
针对中国媒体最近几天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称战中人士违反法治、反民主的论点，媒体人刘璐回顾了当年美国民权运动时的经典案例，分析了香港民众和学生战中的合法性问题。
1955年12月1日，黑人女裁缝罗莎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登上一辆巴士，司机要求所有的黑人起身为一位白人乘客让座，司机的根据是一条被称为吉姆克洛法的法律。 罗莎拒绝让座，她说，我受够了，我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屈服之累。罗莎因为违反法律而被逮捕。罗莎·伯克斯开始援引人人生而平等的宪法精神向高级法院上诉，每天有30,000名黑人拒绝乘坐公交车以示抗议和支持。罗莎和他的支持者以非凡的勇气和尊严直接推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最终让美国的种族隔离法被废除，美国黑人赢得了跟白人一样的民主权利。罗莎也成为了民权运动的英雄和象征，赢得了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重。他去世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向他献上了敬意。刘璐分析说，香港人民占中运动跟美国民权运动有类似之处，表面上可能会触及现行的游行法，但是它是以追求香港人民的最终民主为目标的，它更符合更高层次的法律精神，因此对它进行违法性质疑是浅薄的和别有用心的。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民主或民权运动都不可避免的会跟某些具体的法律条文如游行示威法等相碰撞，如果运动中把自己的行为局限在这些具体条文所规范的鸟笼之内，则行动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甚至不可能展开。没有罗莎的违法之举，就不会有美国民主人权的进步。
对于香港占中运动和中国的关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中共面临六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必须依赖习近平做出明智的抉择。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占中活动的演变将决定中国政府及其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共目前面临的难处在于内部已出现零星渴望民主之兆，镇压、收编与武力或许能让占中人士进口，但中国其他城市也很快就会掀起抗议之声。此刻中国正面临六四事件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必须仰赖习近平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丁子这样评论香港战争最后的结局，他说，香港战争最后的结局只能以泛民主派的胜利而告终。第一，没有人敢对学生们动武，习近平做不成邓小平。不是说习近平本质上不会是邓小平，而是当今的形势不允许他是邓小平。香港不是北京，而香港的学生更趋于理性，这都是和八九六四不同的点。第二，香港的警察也不是北京的警察，一旦有激烈的对抗出现，警察的倒戈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习近平一定不会忘记当年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的一呼。丁子分析说，习近平给香港民主真普选，无碍北京政局，也不会因此引起动荡。连锁反应也许会有的，但起码近期不会出现。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在香港问题上退让一步，在四中全会上就多了一点筹码。如果上了强硬派的套，就是覆水难收了。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方面的消息。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政府决定仍然由前副总统萧万长出席11月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意味着台湾多方努力的 APEC 习马会宣告破局。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多家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总统已经当面告知萧万长再度出任总统特使，代表台湾出席 APEC 峰会。报道说，总统府最快将于星期三宣布这一决定，并将尽快将特使人选通知今年 APEC 主办方中国大陆。过去几年来，萧万长曾以经济部长和台湾领导人代表的身份多次出席 APEC 峰会。联合报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台湾方面很早就曾表示，在国家有需要、人民支持、国会监督三个条件下，马英九总统希望争取出席 APEC 会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但大陆方面一直对 APEC 马习会有所顾忌。 前国民党负责大陆事务的副秘书长张荣恭认为，台湾方面争取两岸领导人在 APEC 见面的计划受到北京的抵制，应该完全在意料之中。
因为大陆把 APEC 当作国际场合，那么大陆过去一贯的立场啊，那不是说哪一个领导人，比如说习近平啊或胡锦涛，其实历任的领导人从江泽民以来，在两岸关系有开始制度化的协商以来，他们都非常的坚持两岸领导人应该见面，但是不应该在国际场合。
过去一年来，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多次透过各种非官方途径向大陆呼吁 APEC 是马习会的最合适场合，并指出台湾排除在其他场合举办马习会的可能性。但是大陆方面的立场既明确又坚定，海协会官员多次强调两岸领导人会面不需要国际场合，中国甚至提出不排除在第三地举办两岸峰会的可能性，但 APEC 不行，因为北京不愿意在国际场合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多年研究两岸关系和大陆事务的张荣恭说，台湾方面提出在 APEC 场合举办两岸峰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是基于两岸关系明显改善的事实。
这个大家都是用经济体的身份去出席嘛，那么每一个经济体都有他自己的领袖，过去台湾都是领袖代表，那其实十多年来可以说台湾的历任领导人都有觉得，如果台湾的领袖能够自己去出席的话，其实是最好的。那当然马英九总统在这几年两岸关系已经改善了非常多了，所以他觉得现在来推动在 APEC 见面应该比过去更有机会。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指出，两岸关系有所改善是事实，但总体仍处于稳定低迷状态，并不足以让大陆当局下决心调整维系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
那其实今年在 APEC 举行马习会，本来期望就不是非常的大，而且激励也微乎其微。虽然台北方面希望说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我相信北京是基于总体从国际层面、从两岸互动层面以及从后续面来考量，北京方面并没有所谓的来赞同台北的想法。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发言人徐嘉清表示，马习会出局不令人意外。他说，民众并不关心谁出使 APEC， 也不在乎马习会，他们只关心台湾经济未来是否还有发展空间。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消息。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对3000多名囚犯实施大赦，其中包括新罗亚族政治犯吴觉拉昂、吴觉民，还有他的儿子。缅甸信息部星期二发布了大赦的消息。缅甸的改革派政府正在筹备将于下个月在缅甸召开的亚太领导人峰会。吴觉拉昂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被判处1年半监禁，但大赦可以使他提前获释。这次的大赦适用于所有已经服刑至少1年，而刑期还有不到半年就结束的囚犯。吴觉拉昂说，他在获释前必须和当局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如果他再度触犯法律，则可能会再次被捕入狱，完成现有刑期的剩余部分。在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被控从肇事者之一焦哈尔·萨纳耶夫的宿舍转移证据的一名年轻人，他的律师说，这名年轻人在当时受到吸食大麻的影响，因此无法回忆事件的细节。在星期一庭审的第一天，21岁的罗波尔·菲律波，他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后的第三天，由于吸食大麻而神志不清，无法回忆是不是去过了萨拉耶夫的宿舍。但是检方指出，菲律波事实上已经签署了一份供词，承认他跟另外两人进入了萨拉耶夫的宿舍，转移并且销毁了一个装满火药管的背包和其他证据。检察官约翰·卡彭说，菲律波在供词中对转移证据做出了清楚无误的描述，但是菲律波的律师说，他的供词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 菲利波是由于牵涉马拉松爆炸案而遭受指控的四人之一。那次袭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跟美国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目的就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临时报告中表示，美国跟日本正在考虑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要求具有增强的能力和更大的共同责任。这次修订是自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这个发展正值中日两国因为岛屿争端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中日两国都对东中国海区域的一些岛屿宣誓拥有主权。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一直对朝鲜导弹还有发展核武器感到担忧。我们来看另外一方面，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出庭，他是在这个法庭出庭的首位在任国家首脑。肯雅塔星期三在这家法院出席法庭的案件聆讯，他因为帮助组织2008年大选后死伤严重的暴力事件而面临5项反人类罪指控。肯雅塔表示自己是无辜的。检察官星期二的指控说，肯尼亚政府阻止提供关键文件。肯尼亚司法部长吉苏穆伊加伊反驳说，肯尼亚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并说检察官的要求有时难以满足。由于肯雅塔目前在国外，他的总统权力已经临时移交给副总统威廉姆·鲁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一些事务。我们知道11月4号在美国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虽然说总统的职位不是两党争夺的目标，不过呢，这次的选举仍然将是一场激战。为什么？因为双方将激烈争夺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常晓的报道。
目前民主党人控制着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控制着众议院。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有利。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资深专家托马斯·曼恩说，
因为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属的政党往往会失去一些支持，特别是当这位总统的支持率不太高，民众对经济前景不乐观，他们相信国家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说，中期选举中总统不在选票上，所以投票率比较低。另外，参加中期选举投票的民众很多对现状不满，这也是对总统的政党不利的因素。
这些选民可能是对经济不满，对世界局势不满，他们是出于某种理由出来投票的。通常国会选举是民众对现任官员表达不满，对总统不满，或是对现状不满。
人们普遍认为今年中期选举众议院的变化不会太大，共和党的多数地位不会动摇，而参议院的竞争比较激烈。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曼恩认为，共和党有可能夺取参议院控制权。
今年竞争的三分之一参议院席位都是在红色州，也就是共和党占优势的州进行的。所以说，共和党在参议院竞争中有巨大优势，他们肯定会增加席位。问题是增加几个？
共和党需要在中期选举中增加6个席位，才能从民主党手中夺取参议院控制权。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席位，共和党控制着233席，民主党人控制着199席，3个席位处于空缺。参议院100个席位有53位民主党人、45位共和党人、2位独立派参议员。历史学家李奇说，选举周期由宪法确立，总统每届任期4年，国会众议员2年，参议员6年。
这就意味着每隔2年，整个众议院都要重选。实际上，这是美国民选的任期最短的立法机构。总统每隔4年选一次，所以在4年中间有一次国会选举。
两次总统选举中间的国会选举就是中期选举。所有的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如果寻求连任，就要参加竞选。 今年的中期选举投票日是11月4号星期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了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决定要为5州允许同性婚姻铺路。那么同性婚姻权利呢，在美国现在出现了飞跃的状况。美国最高法院选择维持下级法院推翻5个州的同性婚姻禁令的裁决。所以现在美国多数州或者呢目前允许或者是预期不久都会允许同性恋伴侣结婚。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这家法院内喜气洋洋，该法院现在首次可以给同性伴侣发结婚证书。
我敢打赌我们会有更多的婚礼。
戴安·乌利尤斯和朗达·巴克纳在加拿大结婚，期待着他们的婚姻在家乡得到承认。
我们感到很爽，我们这么兴奋。我们感觉获得了平反，人们已经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让各地承认平等就是平等，公平就是公平。
维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将加入另外19个已经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州。星期一，最高法院决定不审查联邦上诉法院撤销同性婚姻禁令的裁决。据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南·亨特所说，这种一致性使得最高法院不太可能介入。亨特教授通过 Skype 讲话，
这不是闻所未闻。最高法院说，好吧，到目前为止没我们参与，大家都同意，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介入。
同性恋权利倡导者们宣称取得了部分胜利。全美同性恋者工作队的达林·尼珀说，
这项裁决意味着这个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而且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工作要做。大概60%的美国公众将要居住在法律允许自由结婚的州，可是这是60%，并不是100%。
社会保守团体认为，传统婚姻进一步遭到侵蚀，而最高法院到目前为止拒绝对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采取立场，他们对这种状况予以谴责。家庭研究会的克里斯·加采克说，
这将是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如果他们要重新定义婚姻，对美国实施文化上的革命，他们就需要当机立断。
许多法律专家认为，全国范围的同性婚姻权利在所难免。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后同性恋伴侣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结婚。
民意调查显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在逐渐增大。最近的调查显示，赞成者占微弱多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埃博拉疫情的问题。那么，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采访了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的医生，因为他们发现了帮助患者战胜埃博拉病毒的关键因素。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内容。
奥巴马星期一在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时说，政府官员们正在准备采取额外措施，对往来西非和美国的国际航班的乘客进行筛查。美国本土确认首宗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之后，促使当局考虑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托马斯·埃里克·邓肯上个月从利比利亚乘坐飞机到美国之后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被送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处于病危状态。
我们从达拉斯发生的这件事中得到了教训，我们没有多少犯错的余地，制定的程序和方案必须加以实施。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当中有一项是我们如何确保所有的医院、诊所以及病患首次前去求医的任何的地方都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确保他们知道如何辨认病患，并让应对方案到位，严格执行这些措施。
奥巴马说，美国发生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不过他说，许多大国有能力采取更多的措施对抗该病毒，但是他们做的并不够。
我坦率地对你们说，尽管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在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任何的国家实施本来应该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我在联合国时表示，我还会再次重申，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领域，而且所有人都必须迅速地行动起来，把疫情控制起来。
与此同时，一名在利比里亚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国记者回到美国接受治疗。这名叫做阿舒卡·穆克伯的记者是第五名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在西班牙，一名马德里医院的护士因为协助治疗埃博拉病患而感染了病毒，他也成为第一名在西非之外感染埃博拉的人。埃博拉病毒只能经由直接接触受感染并有症状的病人的体液传播。自从去年西非爆发了埃博拉疫情至今，已经导致大约3500名感染者死亡。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